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圣灵的感动，也得到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好像很平凡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前面走，你在随时随刻都指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些生活上的选择，能够在主里面因为得着真理就得以自由。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谢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刚刚说了，我本来是想跟大家一起探讨十一章跟十二章讲到安息这个主题，可是后来我在好好的思想，因为我本来想跳过十章，因为很明显，可是我后来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里主要讲到主耶稣召聚或是说呼召他的门徒，当然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这里讲的对门徒的呼召跟呼召他们之后给他们的一些教导，要怎么样做门徒，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呼召他们去差遣他们去做传福音的时候，你想他差遣他们去讲什么？他说随走随讲，随走随传，说什么？好像不是说主耶稣的教训，好像是说，不是好像了，这里说天国近了，然后就讲到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道理，这个是一个见证，就是说见证天国的掌权，天国的权势已经非常靠近了。然后有什么现象呢？会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而且是立刻洁净，还有把鬼赶出去，这些的作为主要他的门徒出去做见证，而不是讲道理，而不是讲天国的道理。在马可福音，你们不必翻，在第一章第十节讲得更清楚，他说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主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去做见证，主要的一个目的一个作用是什么？让人能够从这些见证里面，从这个天国已经很靠近了，他不是说时间的靠近，他说日期满了，也就是不是讲时间，是讲空间，也就是这个掌权的其实就是主耶稣了，已经非常靠近我们了，可是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看错方向，他已经很靠近我们，可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天国，因为我们看错方向，我们人生看错方向，所以呢要回转，要悔改。悔改最早的那个意思就是 U-turn，就是回转，向着天国，或是看见天国。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做主门徒要去。其实在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说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什么？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怎么样？传我的道理吗？不是，是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奉差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是因为跟他同在，看见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说的话，来见证他真的是上帝，而且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一位救主。我曾经为我们华神的一个老师，他写的一本书，写了一个序。那序里面我有一段文字，我是这么写的，你们来听听。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是自由心灵的培养，有人说了，不是我说，让人能够拥有广阔、自主、理性跟包容的人格性质。不过呢，就那下面是我说的，不过就基督教救恩的视角而言，这种说辞对人性未免太过自信或夸大了。读好书和受教育一样，顶多被告知人生有心灵自由的可能。具有自由宽广人格特质的人，比较能够以开放的心胸看待外在的世界，比较愿意温厚平和地处理人际当中的差异跟冲突。至于能否因此就生发出来自由的心灵，就必须要仰仗历代和周遭历经基督福音救恩的见证人，也就是从这些见证人的口里所见证的，就是说有一位或是有一个福音啊，是可以让我们的自由，是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宽广。有没有听清楚？也就是要仰仗历代跟周遭历经基督福音救恩的见证人来告诉我们，活出这种具有自由心灵的新生命的可能性，以及期间在当中要走过的生命历练的轨迹。因为是文字了，所以好像有点文绉绉的哈。但是我真的很感受哈，到这个福音救恩给我们的一个精髓哈。我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我是宣教士，我也是在神学院教书的一个老师哈。那曾经以前在还没有做宣教士之前，也在大学教过书哈。所以对教书教育这件事情有一点心得啊。我以为呢，教育的核心除了明显的传道授业解惑这三个理念之外呢，如果要学生啊真正的能够启发出来他的道德省思以及正规的行动，就是说他不但有那种moral reflection 哈，有种道德省思，而且能够付诸在行动上面，能够有道德上面的行动，就不仅是 我们在做老师的人当中也有人有做老师，就不仅是头脑知识的那些话语，必须要在学习的动机上面再下功夫。也就是说，我要在他们学习的动机上面下功夫，不是只是把我知道的知识传授给他们而已。有了正确的动机和理念，以及他能够亲身对这些知识的那种体悟，这三者做基础的时候，然后再考量我的教学的方法，也就是如果我把这个方向给搞对了，那我在教书的执行上面才会有意义。你们觉得我这个心得是不是？我觉得我不是在只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希望能够，当然也是借着圣灵的智慧，能够看透人心，在他们的动机上面，在学习的动机上面下功夫。因为我觉得如果动机对了，方向对了，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才会有意义。那他们所行使出来的，或是说，或是我的工作的任务，才会有真实的果效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老师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讲半天哈，就说我们得到神的主耶稣的教训，我们蒙召去做见证。那在第十章这里也蒙差遣去服侍主。那到底为什么基督徒要服侍主呢？或是说服侍主是一个动机，然后一些的行动就是服侍人。那基督徒为什么要服侍呢？那神不是很有能力吗？他自己去宣教就好了，他自己去行使这些神迹，让人能够悔改，不是就得了吗？可是事实上不是哈。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做见证？主耶稣好不容易已经来到世间了，那为什么不在生前或者复活之后呢？哇，就大肆的广告啊，就宣扬，就说我已经复活了，你们当信我。为什么会不会这样子呢？而让我们很多的宣教的工作非常的困难啊，在这里也讲到服侍主有很多的艰难啊。他还说，我猜你们去如同什么羊入了狼群啊，要遭受很多的逼迫啊。那这里讲到说还会有人鞭打你们，甚至还会，我们知道在宣教的历史上面有很多殉道的一些事件啊。在路加福音里面更讲得很清楚啊，路加福音第21章啊，你们如果翻到后面，路加福音第21章啊，第21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第14节念到第19节啊，好，预备来。所以你们当立定心，不要预先思想怎么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
使你们一切一人所居住辅导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
这里是不是有点矛盾？一方面说有人又把人害死，对不对？可是又说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被损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讲的后面讲到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也就是真正的生命。肉身不是真正的生命，肉身是短暂的，也是会毁坏的，并且最终还会死亡的。但是灵魂的得救，保全，神要保全我们那个永恒的可以永存的灵魂，那才是最重要。而且保全那个真正的生命里面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好像也讲到这个哈，一根头发。你记不记得你们刚刚念的第十章的第2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28节一直念到第33节，好不好？预备来。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虐在地狱里的，却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个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摆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在这里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讲过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我觉得很有深意。一方面他不是警告了，就是说帮助被差遣出去的门徒不要怕，即使会遭遇到死亡也不要怕。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很反差的一个比喻，而且在这个比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如果你的父天父不许可，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因为你所有的头发都被数过。你看头发在我们肉身上面是不是非常的不被重视的？我每天不知道掉多少头发，我不晓得我们女生会不会这样子。可是他说，如果神不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因为已经被数过了。也就是我们即使面对死亡，即使面对患难，如果神不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有需要怕吗？可能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好好的思想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的话，你就不会害怕说碰到逼迫的时候，碰到患难的时候，甚至碰到要需要殉道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殉道之后死亡的另外一边是什么？永恒的生命在等着我们，是复活的生命在等着我们。我对圣经的一些反思跟理解是这个样子，当我的末日，就是我死的那一天，我那一刻死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还讲了一个很清楚，就是说凡信他的人就不见死。我们没有一个人见到我们自己死，是别人看见我们死。 也就是当我闭上眼睛死的那一刻，我就马上复活了。就像主耶稣对那个跟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另外一个悔改的强盗说什么？今夜，当你今天晚上你断气的时候，你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没有说在天堂里。因为天堂哈，就好像那个大宅院的那个或是大官府的，你要进到那个大宅院里面，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前厅哈，就是招待所啊。你先在这边，然后仆人在那个说啊，你在这边等一下，我去，要么请什么那个主人哎，来员外哈，来见你，或者把你请进去到正厅去。所以乐园就是天堂的招待所，了解吗？然后阴间呢，是地狱的看守所，就是说犯罪的人不是先就送到那个监狱里面去，是什么？先送到看守所，对不对？然后再经过就是羁押了之后，就放在看守所里面，然后经过审判，然后经过断定的时候，然后才把他送到监狱去。所以阴间呢，不信主的人或是不认识主的人，到了死的时候，他就先到什么？到阴间去，他还没有到地狱去。然后有些人就探讨说，到阴间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只能够猜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从字里行间里面去看到底是怎么样？我是从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忧伤，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怎么样？像睡了。那为什么把死亡比喻成睡了呢？或者说看成是睡了呢？你看一个死人在那边，是不是有点像睡了？所以死亡把它比喻成睡了，它不是一个状态，不是说我们在乐园里面睡觉，而是用比喻。我自己想到有四个方面来解释这个比喻。第一方面就是，你如果说一个人睡了，而不是说他死了，就表示怎么样？他会醒过来，对不对？你如果说这个人死了，他不会醒过来的。可是你如果说这个人睡了，在主耶稣里面睡了，就表示他有一天会醒过来。第二个就是睡的人，睡的状态是超越时间的。比如说你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9点多 就上床睡觉，不过到10点多 才真的入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6点钟起来的时候，我会不会说，哎呀，我刚刚睡了七个八个钟头，我会不会这样子感觉？你没有感觉的，你好像是一刹那之间你睡了，然后就醒过来了。所以我们在睡的时候，那个时间观念是跟我们平常醒的时候的时间观念不一样。所以今天假设我死掉哈，那你们都还活着，我到乐园去好像睡了，可是事实上我在那边的时候，也许世界上还一直还存留到1000年，比如说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可能我到了乐园就马上就复活了，就是马上就见到主再来的日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虽然人世间好像过了一千年，可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睡了的状态，所以时间对我来讲是相对的。所以这个其实很严肃，因为当我们结束生命的时候，就是要见主的时候。神要我们在世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句句都要被神审问，而且事事都要被神审问，或是审判，或是判定。当然我们不要那个，如果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面，神的判定是给我们赏赐的，所以不需要害怕。只有我在世上马马虎虎的活基督徒的时候，我才会害怕说我到底见主的时候会怎么样子的一个被判定。所以把死亡当成一种睡的那种形容词是一种比喻，因为睡的时候是超越时间的。第三个就是一个睡的，我们睡如果真的沉睡的人是不是很放松，是不是很有安息？所以把死亡比喻成睡，就是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放松，在主里面。我们在那个这四礼拜里面常常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在主里安息了，我们真正的主里可以放手了，可以放松了。所以真正睡的就是一种生命的放松。第四个，我是从那个主耶稣身上变相来去思想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有一天就在山上带着三个门徒到了山上去的，他就变了形象，然后全身那个衣服都是放光，而且是马可福音还特别讲到说他那个白衣服是世上没有漂布可以漂出来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洁白。可是出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谁呀？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是不是更证实了我刚刚所说的，摩西跟以利亚同时跟耶稣隔了各隔一千年差不多了，但是三个人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出现，可见复活真的是超越时间的，超越我们人世间的那种时间观念。那你记不记得那里描述说这两位出现的，一个先知，一个是那个律法的，就是律法师摩西就是颁布律法的，他跟谁讲话？他有没有跟门徒讲话？没有，他只有跟耶稣讲话。那门徒彼得就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是这些复活的人没有跟我们人间的人对话，也就是说，如果把死亡比喻成睡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睡的人讲话？应该不太会吧，除非有时候我们说啊，那个植物人我们要跟他讲话什么。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先生睡了或者你太太睡了，你会不会跟他讲，跟他唠叨讲一些话？不会的。所以我们对睡的人不会沟通，同样的我们对死去的人也不必要也不可以跟他们沟通。当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有些人就安慰我说啊，你可以继续跟你先生讲话。我说不行，不能这样子啊。他也许可以跟我讲话，我不知道。 我好像没有听过他跟我讲过。我从他过世到现在十年了，好像我只有梦到他两次，而且没有跟我讲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第四个面向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对死人把它比喻成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跟他沟通，他在另外一个 reality 里面，可是我们可以跟复活的主沟通，哎，很稀奇吧。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跟主复活，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他不是睡了，他是已经复活了。好，讲到这里就说我们对死亡不要惧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怕死，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还是会怕死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克服，特别是我们如果蒙召去服侍主的时候，会有可能会遭遇到逼迫，会遭遇到人家的辱骂，甚至在一些国家里面会遭遇到生命的危险。但是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天父不许可的话，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所以如果我遭遇死亡，一定是天父所应许的，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在我先生他宣教40年，最后因为患癌症就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才63岁。有人讲说他连 一天的那个退休生活都没有享受到，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更好，更在主里面能够免除到那些一些在人世间的一些猜忌，或是一些不顺的事情，一些苦难，而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安息。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服侍主是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主这样子的亲口的应许，我们就可以胜过死亡。刚刚我引的我在序里面讲的那段话，就是真正心灵的自由。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观察了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得很不自由，可是只是好像活在一些责任里面啊。基督徒要做什么？要服侍，要奉献，要怎么样子？不要怎么样子？很多很多都是叫我们要怎么样子，不要怎么，很多的责任和禁忌，活得非常的不自由。但是如果在主里面，我们真正的领受到主的教训，在我们的动机里面有被更新的时候，那其实最大的动机是什么？最大服侍主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很想看到神与人和好。我从保罗我从一个 Michael Green， 一个英国的一个神学者，他分析保罗的宣教的动机里面，他提出3点。他说保罗那么辛苦的，那么受逼迫的去宣教，第一个他是有对人的关怀，就是他很看见，就像刚刚姐妹讲的，我们看见人没有不认识主，与主没有和好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关心。所以或者说人在痛苦里面找不到真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保罗就有那种关怀心，对人的关怀成为他的动机，要去传福音，要去告诉人主的救恩。第二个他说其实 保罗也有一个责任感，他说我不传福音就什么就有祸了，他觉得他蒙受这么大的恩典，他有责任需要去负责任的把这个福音的债能够还清。第三个就是他有感恩的情，对主有感恩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也就是我亲身领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非常感恩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把这样子的好处能够分享给别人。那我们再补充讲一下哈，那我们之所以也去服侍哈，也去好像去行善哈，但是我们的动机有时候不对的时候，不正确的动机又有什么呢？可能我们刚刚讲的是保罗的正确的动机哈，现在我提三个哈，我们不太正确的动机，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一种害怕，我如果不服侍主，不但是牧者会骂我，会指责我，可能上帝也会指责我，是出于一种害怕，因为主是可畏的哈。像主耶稣在那个分银钱的时候，分给那个1000两的，他对那个1000两的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很害怕哈，主来责备我们是又饿又懒的。所以我们就去服侍，其实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害怕是没有爱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不良的动机是因为很想得到回报，我做好事，我遵循神的教训，好像神就欠我他的祝福，神就应该祝福我，神就应该赏赐我，所以我们的一个不良的动机就是很想得到报偿，很想有所回报，因为很想得到福气，很想得到主的奖赏，所以就去做了。我记得有一个我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发生在格里汉牧师，你们知不知道美国的一个布道家格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他的一个事情。有一年呢，我不记得哪一年了，这是我从我先生那里，因为他在还没有来宣教，他24岁就来了，可是他大学毕业到来台湾的时候，有一年就是在一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机构里面，在那边工作哈，服侍，然后就听到他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年的那个《时代》杂志，因为他到各处去传教，非常的所谓的成功哈，所以《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就访问他，而且呢，就在那一年，就他的封面哈人物就是 Billy Graham。然后 Time Magazine 就要颁奖给他，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在颁奖典礼里面哈，他就接受了这个奖之后，他就做致辞哈，就说了一段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今天暂时的接受这个奖，但是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奖放在主耶稣的脚前。也就是说，他服侍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而是真正的觉得 不只是他的责任，而且是他对世人的关怀。当他有机会能够布道的时候，他就很尽力的去布道。第三个不良的动机可能是一种敬义务。我们刚刚讲到，你第一个是害怕，第二个是什么？想要回报。第三个就是我们尽义务，也就是尽责任。可是尽义务好像比较贴切一点，就是反正我做一个基督徒好像就有一些义务要去实行。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比较在一个靠着我们去行一些律法一些义务来做基督徒。但是呢，你看这三个不良的动机里面都没有爱，而爱才是重心，才是焦点，也就是我们服侍主最大的动机就是爱。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但是有爱心的，而是有爱的人， a loving person。你即使没有行出来那个有爱心的行为，但是你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质、性情啊，就是有爱的。这个不太一样。当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会行出来爱的行动。可是没有给你事情去实行，你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那很有爱心的人是不是很喜乐、很平安呢？所以，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才是神一切吩咐的心意，要我们渴慕爱，羡慕成为有爱的人。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因为神的爱才被造的。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就是他爱很丰富，所以他就把我们造出来了。我们也是为爱而被造的，我们因为神的爱而被造，我们也是为了爱，我们可以去付出爱而被造。我们的经验不是常常告诉我们，你有爱就有分享的地方，对不对？也才有喜乐，才有欢乐。不过呢，要有爱，要能够爱，不是立志或是下决心就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心不是力就可以运作的，必须有一种伟大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羡慕去拥有，去接受这种爱的生命力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来。所以爱其实是长出来的，你的爱心的行动是长出来的，绝对不是模仿，不是效法而来的。虽然圣经上面有一些的翻译的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其实你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生命的话，你效法不来的。但是有主的生命要不要学习？我常常不是讲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虽然不会走路，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但是我们有会走路的那个潜力，要经过小孩子要慢慢的学习走路，对不对？可是一个我要指什么，就是不会走路的一个生物，他虽然他也许会模仿人哈，比如说猴子好了，也许会模仿人做一些好像人的动作，可是因为他没有人的生命，所以他不能够活出真正，他可以模仿，但是他不能够活出真正人的 那种样式出来。那鹦鹉也会模仿人说话，但是因为它没有人的生命，所以它的说话，它的模仿是很有限的。但是要不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也需要。比如说我也经常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力量叫做浮力，会浮起来。所以我们后来呢会学习怎么样游泳，把这个浮力可以彰显出来。或是说我们身上有平衡力，所以我们可以学习骑脚踏车。所以一定要先有这个生命，主耶稣的生命，爱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当然活出爱的那种行动还是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怜悯人，怎么样去很适当的去帮助人。这个是很一种 art 啊，一种艺术。你不要说照我的意思去爱人，那可能就人家也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爱心啊。因为爱这个东西太宝贵了，所以就好像一棵树一样，需要在地里面先扎根，然后才能够长出来，在很隐藏的地方，在那里生长，后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显露出来。所以在隐藏很缓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很容易为了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有爱心，就会怎么样，就会作假。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自欺欺人？圣经称这种人叫做假冒为善。你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很多的假冒为善？我曾经跟一个姐妹交谈的时候，她说有吗？她是刚来教会，觉得大家都很可爱。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在教会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其实连传道人都会有假冒伪善，因为我们很想别人看见我们的爱心，可是没有好好的在隐藏的地方好好的扎根，让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酝酿，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长大成熟，以至于我们就作假。圣经对假冒为善的人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的，外面看起来好像敬虔，其实内在像坟墓一样的丑陋而且腐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去宣教或是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倒被神弃绝了。所以这个也是在服事主的里面所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陷阱。马太福音我们以后念到23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怎么样责备法利赛人的那些。当主在我们的服事的动机上面要下功夫，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做一个老师，希望在学生的那种学习的动机上面下功夫的时候，主有时候也不仅是有时候，常常也要在我们的动机上面来洁净我们，来毁坏一些不好的动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的功夫是什么？是在我们身上放一根刺，一根刺哈。我们有刺的时候，我们就因为刺很难受。 有一些的患难，对保罗来讲他是眼睛不好，听说了他是弱视啊，就是眼睛不好，然后他怎么样三次求主是不是可以把这根刺离转移到，有些人这根刺是什么，就是不太会表达，他很想去传福音可是就表达不太好，那这个还是一种比较言语上的表达，有些的刺是你身上不晓得怎么，也不是基因也不是怎么样，就会有一种病痛缠身啊，最多的时候都是病痛了，都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障碍。你记不记得雅各，旧约的雅各，他遇见神的时候，神怎么样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就怎么样瘸了，从此圣经上说他扶着拐杖敬拜主，也就是说让他一生他过去的诡诈，他过去的骄傲都被这根刺给磨损给那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受苦真的像诗篇第119篇第71节所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来念一下哈，非常宝贵的诗篇119篇第71节，好，一位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个律例啊，不要讲的是律法，而是神的法则，神的一些规范，神的一些所定的很让我们自由的一些规范啊。比如说我常常说交通规则其实是非常好的规范，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路上自由的开车。所以神的法则，神的 order 啊，或者是自然那个现象所产生的这些 order， 或者是道德的 order， 都是要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的。比如说如果没有春夏秋冬，我们怎么穿衣服啊？我们怎么会着凉？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 order 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受苦真的是跟我们有好处，也就是在受苦当中能够让我们学习到神的真理，学习到神的那种法则。其实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还记载了，连主耶稣都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所以我们不能够高过先生。而且另外一处还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就得以完全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服侍神服侍人，看起来好像是在为神为人工作，但是事实上是让神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个很妙的。因为我们身上太多的渣滓，就是说杂质了，我们是神所造的非常尊贵的一个钻石啊，一个杰作，但是我们身上的渣滓太多了，所以需要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好像用苦难才可以把那些渣滓给炼净，就是用火了，才可以淘炼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才能够配得在天堂里面生存。 因为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懂得爱，不懂得在我们生活的动机上面充满的爱，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也不知道怎么样领受爱，去了天堂会很不习惯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我们去了会非常不习惯。所以神如今存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我们有智慧的在磐石的根基上面建造房屋。然后建造的不是用草木和谐马马虎虎的建造，而是用金银宝石，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能够去服侍神。我常常觉得我们要给，比如说要给人东西，不是我不要，或是我不想要的东西才给人，可不可以把我们很喜欢的就可以给别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是比较尊贵的吧。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我想大家能够想到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下礼拜还要上课，我们就继续看十一章十二章，我要讲怎么样在主里面不但有爱而且有安息。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回应没有？好，有责任感哈，是那个责任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人的那种教导，你要应该要怎么样，而是从神给你的一种，我们每一个人哈，都要有一种，我要去完成一个任务，对不对？你会想到你一生不是就是很悠闲的，因为家里很有钱，很有那个，我就游手好闲，不会这样子。我们都很想去做一些事情，都很想去做一些那个。特别如果你结了婚，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就拿到了长期饭票就这样子，没有哎，你还是有一些的责任要去。所以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主好像也给我们一些任务，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责任，可是是这些能够让我们去成就一些事情的任务。所以不是为了要行律法好像很不自由，而是有一个动力让我觉得说我要完成，或是我要尽力去成就神交付给我的那个任务。会不会有一些差别呢？从主人领受的，比如说我先生为什么要来这里宣教，其实他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觉得这是他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在内地会里面做了十年的主任的当中，有很多的责任要担呢，但是那个责任是因为神给他的任务所产生出来的那种责任感。嗯，对，我觉得是呼召上面的，而且也是动机上面的不同。你去负责任的时候，其实是你会在家里面哈，比如说先生帮忙洗碗，是不是一种责任啊？看起来也好像是一种责任。可是是因为你爱你太太啊，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去赚钱，你就该煮饭洗碗，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应该煮饭洗碗，那叫做尽义务。 对，我觉得还是动机上面，虽然是负责任，是有责任心，但是还是有爱的。所以我刚刚才说，爱其实才是焦点。这三个不同的动，这三个正确的动机的后面，都是因为爱嘛，关怀人，感谢，有感恩的心，有责任感，都是因为后面的那个神的爱在那驱动，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我们是领受，不是我们本身的爱心，是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才去爱人。领受神的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智慧。神的灵会有智慧的让你知道怎么样看透这个人真正里面的需要。我常常辅导人，我在辅导人在听人讲的时候，我常常祷告，心里面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讲的，神的灵能够看透人心，我的灵没有办法。我有我的背景，我有我的教育的背景，我怎么知道他里面到底想什么，或是在当下他会怎么想？但是神看得见。
所以如果说就是我们就是很关怀他，那你所谓的智慧是说这个人他没办法接受，然后我们要，
就是你要用智慧的方式，神会给你智慧，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有时候啊，不是因为你讲什么，而是就你听他。
但是就事实上，我实际上也碰过一个这样的人哈，就是有时候好，他有时候哈，他的本性会那个行出来哈，就后来知道说他就是，即使吃基层喝的药没有办法，他就就被列为那种不知道原因的，也许基因啊，也许别的原因哈。作为那个反社会人格或边缘性的人格，那这种，我不知道老师所谓说的智慧，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是，
我不能够讲到底什么样的智慧，因为只有神可以告诉你，所以我就是需要存谦卑的心，好好的等候神给我的智慧。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住的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他会给的，你试试看，试试看。不会不会。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蛮有慈爱又有恩典，而且又是一位伟大全能的神，在你那里有智慧，在你那里有爱，在你那里有诸多属灵的福气，主，你都要在主耶稣里面要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仰望你，也依靠你的话语和应许，常常的与你同在，常常的与你同行，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从你那里来一切的福分，在服侍人的事上更显明出来你的工作在人的身上，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不是我们去服侍人，而是你要借着我们来去喂养别人，来去服侍人。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在平日，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里面，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 以至于在我们的为人处事上面都蛮有你的形象，都有蛮有你自己的智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不会，下礼拜见。